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进入罗马书讲解这个课题之前呢，我要请大家翻到箴言书最后一章。箴言书最后一章。我想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箴言书第31章，特别是从第十节一直到第31节，最后第十到第31做一个简短的分享。那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啊，不是因为本事大，所以一堂两题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像一国两制啊，不是这个意思。这段时间里面啊，我分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也来就着箴言书第31章这里面的课题，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有两个原因啊，一则是这一季我们主日学的课程所读的就是箴言书啊，箴言书的课程一直到上个主日我们正式啊结束了。那易经弟兄上个主日的主日学课程，他是就着箴言书第30章啊所做的分享。31章呢，我们还没有机会，我们来读一读，我们来思考一下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些提醒。告诉我们给我们的一幅图画啊，这是一个原因。那这是最后一章，这也是这一季的要结束了，是不是我们把它画一个句点？不是啊，我们不是要把它画一个句点，其实啊我们是暂歇脚而已啊，就好像我们工作到了这个红日西沉了啊，落日这个之后呢，天色暮色来了，我们就只能打一个休止符，是预备着明天再开工啊。日头东升啊，普照大地的时候呢，我们再开工。所以今天箴言书第31章虽然是结尾，并不是打一个句点，打一个休止符，因为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又要开始有一个新的课程。那第二个原因，我想大家不用讲了，都可以想得到了。我们当中有一对新人啊，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应当啊，我起先以为啊，昨天的婚礼之后，这对新人可能要去度假去了。后来我听玉馨提起说，他说已经安排了让他们要服侍的。哇，我想这是很难得的事情，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呢，我想我应当也有一小段的信息，我们。就是这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把它联系起来。我们请大家打开箴言书第31章，第31章第十节到第31节，翻到了，请听我来读一遍。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卑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啊，这一段经文是很特别的。你想想看，在当时代的背景呢，犹太的背景，他们的传统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的确确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当时所谓的封建的那种观念底下，整个社会家庭其实每一个地方都以男性为中心，犹太人也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读很多旧约里面的家谱啊，这个家里面的女儿都不上家谱的，只有一次的例外啊，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提到，他们不上家谱的。这个从某一方面来讲，跟华人倒是非常的贴近。结果箴言书呢，结尾的时候却是以一段颂词、颂歌，就是歌颂的颂词啊，做结束。而这段颂词里面的内容是对才德的女子的颂词，这是很让人诧异的啊！如果你想怎么样来结尾呢？一卷书的结尾，你会怎么样？以什么样的题材为箴言书做一个结尾呢？啊，我们可能都很难想象得到，结果是以这么一段颂词啊摆在这里啊！而且呢，这一段经文你不要以为很偏僻啊，摆在旧约圣经的中间，摆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某一卷的最后一个地方，好像角落头一样的哈。你以为说那一段呢，大概就很少人会去注意？不，这一段经文呢，在一个一般的犹太家庭里面，是每一个礼拜都会读一次。啊，这个一个礼拜就是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守安息日，他们的晚餐结束了，那个一家之主啊，就是做爸爸的那一位啊，他要念这一段，向着他的太太要念这一段，这是一般的犹太家庭他们会去做的啊。这个传统是不是还保持下来呢？是不是很普及？我们就不晓得啊。不过根据书上的记录呢，他提到这一段在一般的犹太家庭里面会读的啊。那这里面所描绘到的啊，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读啊。有时候我们想从文字上面，你有时候感觉不容易啊，不容易去了解。我们能不能够把它绘画出一幅图来呢？啊，能够看得见的。好，我想这个是一个考验，这是真正的一个考验。如果我们请诸位啊，就想一想，你要画这一位才德的妇人，很不容易的。我想过啊，我分享一下这个难处在哪里，因为你在画的时候啊。你注意到啊，这个是不是芙蓉的面，是不是这个柳条的眉啊，不重要了。为什么呢？他这边讲艳丽跟美容是虚假的，是虚浮的，是不是？所以他你不应当把它着重是这个所谓的芙蓉如面柳如眉，不行的。也不能够呢这个花容月貌啊，你要强调的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嘛。啊，那应该这样到底是怎么样呢？哇，你看啊，结果呢你注意到呢，他以能力束腰，哇，他的腰是像个桶一样，他膀臂有力，哇，像擀面棍哦。他黎明还不到呢，他就已经起来了。他的灯火呢是终夜不灭，那我想你的眼圈要画黑一点了。哇，这个这一画起来啊，你就不晓得要画成什么样子，所以这很不容易的。为什么？你画这个外貌容易啊。你要画到里面的那个才德，那个贤惠，那个真正的那个里面的精义，那个精神，那个性格，那不容易的啊！所以你要画，很可能变成什么？画出一幅 这个法国的抽象画大师啊，这个画出来的，那叫什么什么什么画家那个，那毕加索的，画出一个毕加索的啊，唐牧师就取笑了，毕加索画的画呢，他取的太绝不会取他自己画的那种画一样，大概就不画出一个这么样一个来了啊，不容易。那么你读这一段啊，的的确确这一段呢，带给在座的很多压力哦。尤其是做这个太太的啊，你读了，我不晓得犹太妇女啊，她的先生这样读这一段啊，她不晓得肩头上面会感到有多重的压力啊，到底是宋词呢，还是一个千钧的重担呢？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有的人讲说这一段话一读起来啊，带给人很有一些副作用跑出来啊，譬如说这个单身的啊，这个男孩子，譬如说，还在为他自己前面终身的伴侣啊，在那边寻索啊。那你能不能够用这一篇里面所教导的，当作你的寻妻守则呢？那糟糕了，那你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了，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很难找到了，那就不行了。那么你如果说对已经娶了妻的人呢，啊，已经有这个太太了。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把它当作这个寻妻手册？那个寻呢，啊，这个是要寻良，要寻福，寻妻，要完全要按照像这样来，那也糟糕了，那家里面要革命了啊！所以这一段呢，的的确确会有一些副作用出来的啊，有一些副作用。不过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了解他这一段经文里面到底要讲些什么？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去误用它。也不会啊，随便把这里面的话拿出来啊，变成你的炮火了啊，不行的，这不对的。这里面的的确确，你读了之后，你会发现，在好像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还不单单是贤内助而已，因为这里面所描绘的，他是贤内助，还能够贤内助外，是不是？他能够帮他的先生呢，都能够料理，有这么样一位啊，我想是跨国公司的 CEO， 一定是的啊，不单单是自己家里面呢，做主做是贤内助外，这有点跟我们的传统的习观念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传统观念讲了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很过去的了啊，现在。没有人在谈这东西，这边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才德的妇女。的的确确，这里面讲啊，一共有两次他提到，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所以有人就这样打趣了，他说啊，才德的妇人能够找到就是一个奇迹，能够被我找到被我娶来，那是第二个奇迹了，那是更奇的奇迹了啊！有人是这样来打趣，其实好像在讲呢，这个不该人间有的，好像只有天上才可能找得到啊。那么这样的话，你会认为说是不是男的在取笑女的呢？不是，事实上箴言书里面啊，两方面都取笑的啊，他也取笑女的，他也取笑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箴言书里面，他也曾经提到过哈，提到过说。一个信实，一个很诚恳，很诚实，诚诚实实的表里如一的男人，哪里能够得着呢？一样的，所以不能够性别上面不能够随便引用来讲，就告诉我们啊，是难能可贵啊，是难能可贵啊。那这里面你如果仔细来读，你的的确确好像提醒我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伴侣要有什么样的一种勉励啊？你如果要寻找你的终身伴侣，你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方向来好像提醒你啊？因为他这里面的的确确啊，这么样一位才德贤惠的妻子啊，他又能够体谅人啊，他又自己很有能力，又有见识，有前瞻性的见识，他对人事资源上面的运用跟管理，哇，又是佼佼者啊！他又很辛勤的工作啊， 任劳任怨啊，的的确确一个贤内助啊，就是这样子，好像有这个40多年前啊，中国大陆喊的很红的一句话叫妇女什么半边天呢啊，这是半边天，你以为你一个人就扛整个天了，没有，男的扛一半，女的扛一半啊，妇女半边天。那这里面都告诉我们是给你一些提醒，一些指引，夫妻之间彼此一些勉励。的的确确啊，这里面在箴言书里面他提到什么呢？提到如果你得着贤惠的妻，那是上帝莫大的恩典啊。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啊，包括启恩啊，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得着贤惠的妻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主。其实箴言书第31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希伯来文呢，它有22个字母，好像我们英文有26个啊，这个希腊文有不一样的。这个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他们常常有这种诗，用每一节都用按照字母的顺序，每一节就写下来，就以那个字做开头。你数一数，从第10节到第31节，一共有几节啊？刚刚好22节，要31减9啊。By the way，不是31减10，31减9有22节。那么他就从这个 Aleph， 从他的那个 A 开始啊，就一直下来了啊，一直每一句，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诗题。那你要这样写这个诗题呢，你要把诗的题材啊，你要把每一个字母都用到里面去，所以我相信写诗的人也用尽了脑筋了，要把所有好的、美的、善的啊，值得夸奖的，通通要把它摆在这一位才德的女子身上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里面又提到呢，又能体谅人，又有这个体恤那种慈心、怜悯人的心啊。他又是一个慈善家啊，他又是一个很有管理观念的，又能够好好的这个未雨绸缪的，而且还树叶肥蟹啊，这个早上就起来。晚上很深的夜都还在忙碌，很辛勤，很任劳任怨的这么一位，所以他把所有好的东西写到里面去。当然你他里面有一些是转过去的收尾的话，譬如说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这个美容是虚浮的，等等等等，你把这些都去掉了之后啊，一共有17节的经文，每一节经文都是一个夸奖，你慢慢去数去啊！我想我把这个功课就留给大家自己再去斟酌去看，从哪里开始？从第11节开始，因为第10节也是一个开头，也是一个开头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超过珍珠。那么从第11节开始，一直到第27节，一直到第27节，每一节。都讲出一个美德出来，都讲出这一位他的贤惠的地方啊！大家回去可以弄，这是第一个，这一节经文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第二个，我想这个还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呢。第二个，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谈智慧，我们要谈才干，我们要谈能力，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一想到这方面呢，我们想到哪里？可能呢，我打个比方啊，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华尔街的那些所谓的这个大亨啊，要能够日进斗金，月入万金呢 是不是？月这个日进斗金呢，月入万银呢，要这样子才是叫做有本事、有才干、有智慧、有能力。我们有时候想到了，就是你一定要在那种职业的场上面呢。要能够出人头地，能够爬到别人的上面，好像这才显得出所谓真正的智慧。不是，这一段经文我相信它有一个真正的重点，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要谈智慧，我们要谈才干，我们要谈这个能力，哪个地方是最最重要而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场所？哪里啊？家里，就是家里。这里面是 domestic， 这 domestic realm， domestic area， 这里面所谈到的都是什么？就是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做一个基准的一个核心，一个焦点，在这里面谈到这些美德，谈到这些。就换句话讲，往往我们注重美德，注重这个德性，注重智慧，注重能力，注重才干，我们往往是向外找，向外看，往往以为自己在工作上面才能够显得出我的本事，我的才干，我的资历，我的经验啊。但是这一段我相信这个是真正的重点，在家里面往往是我们最忽略的地方，而在这里面告诉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角落，有很多的这个事物上的处理，人际关系上面啊等等，这里面看得出你是不是能够真正抓到把握住里面的智慧，那是真正的智慧了啊。好，我们现在回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要继续来思考这一段上帝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来，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第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最后开始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由我们的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解明，来光照我们。愿主你能够让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被打开，给我们充充足足那属灵的智慧悟性，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参透你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所要给我们你自己所启示的真理。也愿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蒙着教导，能够再一次得着坚固，知道主你的义，那称我们为义的义，你已经加诸在我们身上，你也把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本于信，以至于信，靠着信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也靠着信活在你的面前。愿主你施恩带领我们底下的分享，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一段呢非常的出名啊，这一段差不多每一位讲解罗马书的都罗马书，那么你说你要用几节的经文、几句话，或者是几个这个 key phrases 或者 key words， 就能够把整个罗马书的信息啊，能够把它好像做一个这个摘要性很重要、很扼要，又能够抓到它的重心，就讲解出来了。差不多每一位圣经学者提到罗马书的这一个所谓的核心，它的真正的主旨的时候，都指着这一段经文，都指着这里面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上次我们已经提醒，已经提到说，这里面所讲的上帝的义还不太是指着上帝的本性，他是义的本体，一切违背他的都是不义，他自己本身就是义。这里面所要强调的还不是那个，因为这里面所要强调的是那因着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因着我们的信，我们领受的义，上帝的义如今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能够加诸在算在我们身上的神的义。因为如果我们把神的义这个片语解释成是那上帝本性 的义，那糟糕了，那这里面所讲就不是福音了。这里面所讲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这位公义、这位圣洁的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最初最初马丁路德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体会就卡在这个地方啊。他每次读他来教导罗马书，他都感到很感到恐惧战惊，他自己没有办法明白。以后慢慢慢慢他了解了，原来这里面所讲的是因着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加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罪担通通归在他儿子身上。所以这里面就隐含着一个很奥秘的交换，他们称之为 The Great Exchange, The Mysterious Exchange。什么 exchange, 什么交换呢？就是罪人的罪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不再算我们是罪人，是接纳我们由他儿子所成就、所完成的救赎所带来给我们。所以这里面一个很奥秘、一个很伟大的交换。这一句话呢，其实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最后那一段啊，我们曾经读过，我们再来读一次，就加深我们的印象，就加深我们的印象。这里面讲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你如果单单从字面上来看，你很虽然就是这么短短一句话啊，里面每一个字我们都认得，都会写。陶牧师有时候他调侃我们啊，调侃他的这个，他说都不用查字典，每个字我们都会，我们都读得懂。但是你要真正了解这一节经文里面所包含的那个福音的这种里面的大好的信息，可能我们需要花一些功夫。这无罪的、不知罪的这位义者，现在呢？为我们成为 the offering of sin, 是赎罪的祭物。不是说他为我们成为罪啊，你单单只从这个字面上面，我们的这个华文圣经翻译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些误解。成为罪，他是成为罪的赎罪祭，成为以至于所成就的加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这边讲说，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如果你不看前面，你单单看后面这几个字啊，我们成为上帝的义，你想这个脑袋都想破了，怎么会我们会成为上帝的义呢？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交换。耶稣基督无罪的、义者、圣者、不知罪的，他为我们，他来代替我们不义的，他来为我们承受律法的咒诅，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给赎出来了，他来背负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为罪献上的那无罪无瑕疵的牺牲，以至于他把义加在我们身上。正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结尾那边也讲到，我们得在基督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里面你就提到了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把他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再是罪人，罪人的身份改变了。所以这里面讲到因信称义，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啊！马丁路德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自己讲好像感看到天开了，他窥探到天堂的那种荣景，那种荣耀这是他很出名他自己的一个挣扎，一个经历。要不然他一直活在一个什么呢，活在用苦修苦待己身的那种挣扎里面，那种生活。那严格来讲，这里面所讲到的的的确确很伟大。你看我们华人的传统，我们中华文化底下所强调的是什么，所强调的是修，修行修养修身啊，修道都是这方面的啊。你看那个古书里面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就是讲到什么，都是从修开始，修行的修，修养的修，修身的修啊，修炼的修。带领我信主的那位老传道人，我是参加唐牧师的布道会，那时候不晓得唐牧师啊，以后才知道，原来台上那位叫唐崇荣啊。不过我并没有在那个聚会走到台前去信主，而是那个聚会之后开始真正头一次很认真的来参加查经班。以前呢也有圣经，但是不认真了啊，因为不当一回事嘛。这个圣经一大堆，你也送我，我也他别人也送我啊，送了一大堆。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我就有大概三本圣经。不当一回事呢。等到那个时候，我参加查经班，带领我信主的那一位老传道人，他说啊，他有一次受邀去，别人邀请他，谁邀请他呢？就是那个台湾那个叫做什么一贯道啊，台湾有很多民间的信仰，很莫名其妙的哈，一大堆。这个一贯道叫五教联盟的啊，这个一贯道他们很有意思，他们要把所有的这些通通都连在一起哈。拜那个天地老母什么之类的那种，他请他去讲，给他一个题目。他说啊，我们都讲修，你们讲性，那请你就这两个字来讲一遍头。哎，我觉得很有意思 啊，你不要看这些异教里面的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对某一些问题可能看到的是我们都没看到的。他提的这个问题，就请我的那位带领我们查经引导我信主的那位老传道人去讲，你 做个对比，的的确确是这样子。很多所讲的，特别是东方的宗教啊，特别是这个远东的宗教，近东的又不一样啊。这个中东的这个是好像这个犹太教，这很不同。印度教、中国的道教都比较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修，偏向于舍离，要把自己啊这个身体不好丢掉。为什么一直要向往啊成为别的？所以道教想要成为真人，这个佛教呢想要成为修炼不坏的金刚之身，成佛成那个菩萨啊，都是这样的东西的。那只有儒教，只有儒家比较踏实，他要成为一个正人君子啊，他要成为一个君子，成为一个圣贤人物。成为像尧舜一样很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活在这世上的一个人啊，都是讲究修。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讲究的是信。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相信就不是这个西方的一般他们的文化传统底下他们会思考到的一个课题。我们从信开始，那么这边所讲到的的确确是一个很伟大的人被称义，不是凭自己的本事、出身、血缘的关系，都不是。这一段话讲的最清楚的是在罗马书第四章一开头，亚伯拉罕是因为凭着他自己肉身有什么肉体有什么可夸口的吗？是凭他出身？不是啊。是凭着他去做什么工作吗？有什么功劳吗？也不是。所以他就引用保罗家就引用大卫的诗篇讲啊，那些不是因为自己做工，不是凭着自己的功劳而蒙上帝赦免，那是有福的。那里面就把这个上帝的恩典呢，用最浅显的文字表明出来了。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真正我们所讲的福音从信开始。这个信，那么你说这个信它到底真正代表什么呢？很不容易来理解信的真正的意义啊。 我这边要稍微这个澄清一下，我们你要问任何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可能都可以讲出一些他自己的体会，有关于信心、信仰啊，这个信这一方面的自己的认识、自己的体会，大概都可以讲得出一些。但是因为这个字啊，我们太熟悉，我们感觉到自己太明白，所以要你好好来发挥一下长篇大论的写一篇论文，你就傻眼了啊！有时候你会越熟悉越了解，越好像认为是最起步的呢，你越觉得越自己越懂，请你好好的来整理来写，哇，你就发现很不容易了。这里面你要怎么样去抽丝剥茧啊？你要怎么样去把它调分这个缕析，能够把它整理起有条理有系统的，不容易。这边讲到信，其实我们从一个对照的一面来看，就最容易让我们来明白了。这个对照的那一面是什么呢？这对照的这一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功劳 merit， 或者是你的工作，你的 work， 你的 reward， 你的这个酬劳，这个工作是你自己的成就。你把这些东西摆在一起，你来看所有否定这些的就是信。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当然这里面只是某一个角度而已，它像一个宝石啊，是闪烁夺目啊，这个耀眼夺目，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层面。的的确确这个信呢，感觉起来好像一个字眼，很容易，也常常挂在我们嘴里，而且我们还常常送给人，劝人要信。但是你真正好好来了解、来观察、来思考、来整理，你发现这里面其实丰富的不得了，很不容易让我们能够抓住。历世历代都有人把他们自己的体会稍微讲出一点来。圣经里面有没有？也有。圣经里面讲，信就是接待，信就是接受，因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等人不是凭人意生，不是凭血气生，不是凭肉身生，他是凭着上帝的意思生的。他那边讲就是接待他的，的的确确圣经里面提到有这方面的意思。那么信呢，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很多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朗朗上口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不过你如果真正引用那一节啊，你又发现那一节要好好去解释它，又要花很大的功夫了。结果你原先想要用这一节来解释信，你又得花力气要去解释那一句话啊，所以很不容易。那在整个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在历史历代的圣徒当中，都有人把自己的体会拿出来啊，讲出来，都告诉我们某一方面。这边特别在就着整个罗马书的中心点来说，整就罗马书的中心点来讲呢，他这边要强调的信一个捷径，我个人的体会啊，一个认识罗马书保罗笔下这边强调的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信因信称义，这个信是什么呢？就是你从反面来看，你是凭着功劳吗？你是凭着你眼见吗？你是凭着你的头脑的智慧聪明能够来证明吗？你是凭着你能够触摸，凭着你能够想通？都不是啊，是凭着你自己的这个出身地位吗？是凭着你自己的辛勤的劳苦吗？是凭着你自己的修身养性吗？修道到一个地，到一个阶段，到一个程度吗？都不是。所以你把这些东西统统摆在一起啊，它那个反面，那个就是信，就是不是因着你自己的功劳，不是因着你的出身，不是因着你的成就，什么都不是，是上帝把这个信给了我们，使我们透过这个信，好像是一个 一个途径，一个工具 instrument， 一个 channel， 让我们领受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我想了解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里面的那一句话，你就晓得了，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底下有一句，原不是出于我们，恩典更不是出于我们，连这个信去接受的那个你的，你要领受恩典，你有一个器皿而去承受那个，连那个器皿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就好像这样子，就好像这个是一个器皿一样，灵因信称义。那这里面提到了，我们上次讲到了，这里面第一个呢，本于信以至于信啊，我们来好好来尝试着来了解这里面本于信以至于信，原来的意思就是 from faith onto faith。 在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片语，好像是这个荣上加荣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有很多是这样 from strength onto strength 啊。那这里面呢，其实就像这样子，信上加信，所以有的人就直接从这个 字面来讲啊，就信上加信，从这边信心开始，然后茁壮丰富，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很多不同层面不同途径来解说这里。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从信开始到信还是一直延续下去，表明呢，我们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呢，能够从罪人到义人的地位是透过信，义人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还是靠着信。昨天下午我们这边的阅读团契，我们提到了一点，我们蒙恩得救靠着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成为基督徒了，是有上帝，是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这时候就靠我们自己的本事来活在上帝的面前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上帝的恩典是不是后代那些还未信主的，信主的人上帝就把他的恩典稍微收回去了啊，就让你好好自己去努力去拼命了？也不是，我们蒙恩得救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之后仍然靠上帝的恩典。这边所讲到了一样，罪人成为义人靠着信，义人活在上帝的面前，义人必因信得生，仍然是信，没有丢掉的。你不能够过河拆桥啊！我因着信称义，我的信可以丢掉了，没有了，不是，还是凭着这个来。所以这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解说。那这里面呢，提到了义人因信称义，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涂抹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担归给耶稣基督，由他来承担。那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活在上帝面前仍然靠着这些，告诉我们，这里面其实啊，保罗在这个两节的经文里面，要好像让我们来做一个管窥，从这个缝里面来看整个罗马书里面的重点呢，你就注意到，原来我们地位上的改变是靠着信，我们能称义之后活在上帝的面前，是义人活在上帝的面前，是强调那个成圣的过程。一个是 justification， 一个是 sanctification。 你说从哪里有什么这个好像你的可以支持的证据 supporting 的这个 evidence 啊？有一位瑞典的神学家，他其实是一个 Lutheran，他其实是一个这个路德宗的一个神学家啊，是上个世纪前半年，他就提到了，他从哪边开始，他从哪边看呢？他说啊，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信用了25次，生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 life 只用了2次。从第5章到第8章 刚好颠倒过来。这个身要活在上帝的面前，那个身这个字眼呢25次，信用了2次啊。他说你从这里面好像单单从这个统计数字上，我想人读经读到这么细的细腻的地步，你不得不佩服了。这位神学家，因为他自己是教神学，他自己也写注释书，他的注释书罗马书的注释书是算是相当出名，很多人写罗马书现在的人也都会去引用他，不见得支持赞成，但是你不得不去参考他的啊。这个人是的华文的那个翻译叫做于人格啊，于格人还是于人格，我忘掉了啊。是1890年生啊，他到了1978年才离世归主，所以他活了这个跨世纪啊，而且活了很长的一段。那么他当然著作等身，那他就注意到这里面的这些细节。你如果把这些细节摆在一起，你就按照这个提示你来注意的话，的的确确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了，是从1章到4章保罗详细解释，他要从各方面来解释，要举外邦人的例子，要举犹太人的例子，要告诉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把自己献上成为挽回祭，成为赎罪祭，我们才能够得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从第5章开始呢，的的确确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第5章一开始他就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表示说现在保罗他的主题他的重点往前跨了一步了。这边是讲到从罪人进到义人的地步，义人的地位。第5章开始我们既因信称义，表示说我们已经因信称义，那么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我们就现在欢欢喜喜站在我们现在所站的恩典上，我们来盼望前面了啊，表示说称义之后活在上帝面前里面的教导，从罗马书第5章就开始了。义人必因信得生，好像隐约的就在这2节经文里面呢，就把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就把它浓缩在里面啊。那这里面提到了，我们下次我们要再继续来讲本于信以至于信啊，这里面还有一些重点我今天没有时间提。那我们这边要特别要提到一点的，这边提到了义人必因信得生，引用的是哈巴谷第2章第4节的经文。那这里面的的确确啊，这句话是很不容易来了解，因为哈巴谷那个时候在旧约时代啊，就表明说福音已经隐含在旧约里面了，有的时候不容易显明出来，不容易被当时领受的人所能够真正抓住他的精义。等到保罗来讲解因信称义，他特别提到了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是不是？在罗马书第4章他特别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上帝的话，所以耶和华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那如果我们可能就留下一个印象，因信称义，哦，原来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但是等到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读到希伯来书，你才发现了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就给了我们很多很宝贵的，让我们能够开启这个上帝真理宝库的那个钥匙。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一开始他就讲到，人非有信不能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呢一定也是因为信他赏赐这个相信他的人才会能够来到上帝的跟前。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因为这里面帮助我们来了解原来上帝从一开始 就是一以贯之的整个的真理，不是单单只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因为他所提到的亚伯因信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在那个第四节的地方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底下讲到以诺，底下讲到挪亚，从最早最早开始，他没有用到亚当夏娃，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亚当夏娃曾经在伊甸园是面对面，他们是真正面对面领受启示。那么以后的呢，我们这边所提到的都是因着信看见，因着信领悟了，因着信明白了，因着信去遵行了，所以这里面因着信就照着去做了。所以这里面所提到的从亚伯开始，亚伯啊，以下提到以诺，提到挪亚，一直提下来，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更完整的视野，不是单单只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开始，从亚伯拉罕之前，从最早最早开始，这上帝已经把这个他的要求，把他这个定好的这个心意，就已经显明在当时代的人物里面。一个一个的例子，让我们看，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好，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来思考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伟大的课题。我们就要结束祷告。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里面有许多必须在主你的面前来思索，必须在主的面前来仰望，必须领受从天上来的光照，那真理圣灵的讲解，好叫我们更明白我们所信，更明白我们所信的内容，也明白我们所信的对象，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愿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使我们因信称义，也使我们因信得生。继续施恩引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